我们今天是看耶利米书的第九章，刚刚 Joseph 给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在耶利米书的第八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在那里犹大的百姓他们宣称他们有智慧，他们说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确实神的律法是智慧，为什么他们有智慧？他们说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确实神的律法是有智慧。如果我们看生命记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摩西对当时要准备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这些以色列百姓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一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民真是有智慧有聪明。所以耶和华的律法确实是智慧，因此这些犹大百姓说我们有智慧，因为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可是接下来耶利米就指控他们，耶利米说文士虚假的比，也就是文士对律法的解释，文士对律法的解释已经把神的律法变成谎言了。他们弃绝了耶和华的律法，还有什么智慧呢？所以到了耶利米书九章的十二节，耶利米就再一次论到关于这个智慧的主题。他用一个问句，一个修辞问句，意思就是说他并不是不知道答案，这个问题本身就隐含了答案。他用一个修辞问句来指出在犹大百姓中没有任何有属灵洞察力的智慧人可以来向神的百姓说明临到犹大的审判是为什么，为什么有神的审判临到犹大的百姓。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呢，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又一次回到这个智慧的主题。在神的百姓面临像这样的危机存亡的时候，有真正智慧的人，他们唯一的安息就在于认识耶和华这位立约的神和耶和华的品格而带来的盼望。也就是说国家即将面临灭亡，还有什么盼望？还有什么可以让这些神的百姓得安慰呢？得安息呢？有真正智慧的人，他们晓得他们的盼望是在于他跟他们立约的这位耶和华，要认识这位耶和华和这位耶和华的品格。所以在九章二十三节，耶和华向犹大百姓说话，他首先劝勉他们，让智慧人不要以他的智慧夸口。和神的智慧相比，人类的智慧是非常的微不足道，而且很有限，极度的有限，非常的微不足道，甚至在神眼中看，人类的智慧是愚拙的。因此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保罗说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如果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人神看是愚拙。所以不但跟神相比，人类的智慧很有限，而且微不足道，甚至在神眼中看是愚拙的。 所以神说让智慧人不要以他们的智慧来夸口，但是接下来神说让勇士不要以他的勇力夸口。同样的，跟神的大能相比，我们人类的力量也是极度的有限，而且是微不足道的。在阿摩斯书第二章，当耶和华宣告审判的时候，神对阿摩斯先知说，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就是勇士也逃跑，也没有能力逃跑，所以勇士的勇力也是会在神面前完全无用。所以耶和华说让勇士不要以他的勇力夸口，然后耶和华说让财主不要以他的财富夸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万有都是神的，这个宇宙是神创造的，其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人所有的财富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当大卫为建造圣殿来预备这个建材的时候，他自己把他自己的财物拿出来奉献，而且他也呼召所有的犹大的百姓也来为这个建殿奉献。当他看见所有的领袖所有的百姓甘心乐意的为建筑圣殿来奉献来预备材料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祷告，他对神说一切荣耀丰富都是属于你的，我们把从你所得的现在献上给你。所以耶和华说让财主不要因他的财富夸口。对于拥有智慧拥有勇力拥有财富的人而言，这些往往是他们引以为傲的，但是神却吩咐拥有这些的人不要以这些为夸口，因为这些事物都是虚幻的，都是虚浮的荣耀，并且这些也都是会消逝的。也就是说智慧也好勇力也好财富也好，这是属于这世界的东西，这些东西是虚幻的，而且这种荣耀是虚浮的荣耀，并且是会消逝的。在约翰一书第二章说，凡是这世界上的事情，人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属于这世界，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是虚浮的东西，是不能永存的。然而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很多人仍然以这些事为夸口，跟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例如哥林多教会，这个教会保罗说他们满了各种的恩赐，他们有口才，他们有智慧有知识，所以他们以这些为夸口，不但以他们的智慧口才恩赐为夸口，而且他们分门结党以不同的教会领袖为夸口。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不但哥林多教会他们以这些为夸口，我们看到在启示录基督对七个教会写了七封信给他们，其中老底家教会这个教会他们也是说，看啊我已经富足了，他们以他们的财富为夸口。因为老底家这个教会在当时经济上是非常的繁荣，其实在主后六十年的时候，这个教会这个地方这个城市曾经因为地震整个城市被毁，但是他们靠着他们自己的能力 把这个城市重新建造起来，变成非常富裕的一个城市。因此在那里的教会显然也就跟这个城市一样，也是相当的富裕，所以他们以他们的财富为夸口。耶和华指出，这样的夸口是不正当的夸口。但是接下来耶和华指出，只有一种的夸口才是正确的，只有一种的夸口才是正确的。因为呢，这一种的夸口是有真理的依据，所以耶和华神接下来就对这个以色列百姓说，说如果有人要夸口，他就要以什么来夸口呢？要以了解和认识耶和华来夸口。这个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因为他有聪明。如果你读英文圣经，就是说这个人如果要夸口，那他就是夸他了解和认识耶和华。这个了解我，我们也可以翻成知道我。了解耶和华，知道耶和华，我们用英文说就是 understand。 以了解耶和华为夸口。那在希伯来原文，这个知道或者了解这个字本身不是指一个人可以完全知道神，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知道神，只有神把他自己向人启示。我们今天能够知道的是神把关于他的一些事情，可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他向我们启示出来，显给我们，我们才能知道。所以当这里说以了解耶和华为夸口的时候，不是指我们可以完全了解完全知道神，乃是指对于神的自我启示，我们具有实际上的认知和接受，也就是对这本圣经。这本圣经是神向人类给我们的神的自我启示，所以了解耶和华对这本圣经所启示的关于耶和华的真理，我们有认知，并且我们用心来领受。但是不但是了解耶和华以此为夸口，而且耶和华说以认识我为夸口，以认识我为夸口。在旧约里面，认识这个希伯来字也被用来描述夫妻同房。如果你读创世纪第一章不是第一章，第四章第一节，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亚当神所造的第一个人类，亚当有一天，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亚当跟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同房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就是认识。亚当认识夏娃，夏娃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叫该隐。那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跟他的母亲哈拿，因为哈拿是不生育，但是有一次他们去这个神的会幕献祭的时候，哈拿向神祷告，神应允了他的祷告。于是当他们献祭完回家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利加拿就与哈拿同房，哈拿就怀孕就生了撒母耳。可是同房这个字照样在希伯来原文就是认识，以利加拿认识哈拿，哈拿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所以认识这个字在希伯来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是指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因此当圣经说认识神的时候，认识神不仅是理智上 认识神也不只是知识性，虽然这些都是不可少的，要认识神必须有真理的知识，必须有理性的了解。然而对神的认识必须包括个人与神的关系，对神的认识必须包括个人与神的关系。因为认识这个字是讲一个很亲密，极度亲密，好像夫妻同房这种极度亲密的关系。所以圣经里面论到认识神，确实包括理性上，包括这个知识性，但是同时不可少的也就是包括个人跟神的关系。这种跟神的关系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当神创造人类，神他要与他所造的人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关系，这一种亲密的关系是相互的关系。也就是说，神他向人说话，今天他借着这本圣经向我们说话，我们听神向我们说话，然后我们做出我们的回应，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来向神说话，而神他也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这种很亲密的关系是一种相互的关系，而且是一种与神相交的关系。我想凡是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我们一定都可以经历跟神之间这一种，就是一种亲密的相交。同时在这样的关系中还包括了承认神在个人的生命中拥有完全的绝对的主权。也就是说，虽然这是一个相互的关系，可是不是一个平等的关系。不但认识神是跟神以就说是按着真理来与神相交，建立很亲密的关系，并且在这种的关系里面，我们承认神在我们生命中拥有完全跟绝对的主权，因而把我们自己委身于神，完全的信靠和顺服神。所以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认识神的人。在这一种个人性的真知道神，个人性的与神之间实际存在一个亲密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下，生命一定会被改变，进入一种不同品质的生活，而活在新的生命数值中。你想，我们中国人都有一句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交什么朋友，你跟什么朋友在一起，你就会像他们一样。美国有一个监狱福音工作，这个工作因为这个福音工作，很多的这些囚犯他们信主，所以每一个月这个机构都有一个好像说每个月的月刊就会登一篇见证，几乎千篇一律的。这些人都是从小成长的过程中就是交到坏朋友，因此我们跟这位神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是个人性的，而且是实际存在，我们实际存在跟神有这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我们的生命一定会被改变，我们可以进入一个不同品质的生活，活在一个新的生命数值中。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第3节他为永生下定义。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耶稣到了17章第3节，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认识这个字，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换句话说，永生不主要不是永永远远活着的一个生命，不是说我接受耶稣的拯救，将来我就永永永远活着。永生真正所启示的这个所谓的永生，是认识那独一永存的神，认识那独一永存的神，跟这位独一永存的神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那么我们就能够被改变，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像神的样式，并且神是永存的，当然我们也就是能够分享神这种永存的生命。但是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还有加上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换句话说，我们要认识这位永活的独一真神的途径，是借着什么来认识这位永活的神呢？就是借着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的儿子，神所差来拯救我们的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不管是认识神或者是认识耶稣，这种认识都必须是按着真理的知识来跟神或者来跟耶稣建立一个很亲密的个人的关系。而且这种认识也包括我们要完全的委身于神，完全的委身于耶稣基督，完全的信靠顺服神，完全的信靠顺服耶稣基督。所以耶和华说，要以认识我为夸口。这个认识不是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传福音，我们就是轻轻糊糊的，我们把福音讲一遍，特别我们不注重在悔改、转向神、接受耶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所以我们只要带人做决志祷告，甚至我们可能给他施洗，但是是不是这样子就有永生呢？就真正是一个认识耶稣认识神的人呢？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大使命的主动词是去领人做门徒，领人跟随耶稣做门徒，而不是去领人做决志祷告。因为这个不是真正能够把人带进认识神，真正认识神这样的一种生命。既然认识神具有这样的意义，就实际生活而言，这一种对神的认识，这一种跟神个人的关系，乃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就实际生活而言，这种对神的认识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必须是继续不断的，每一天的花时间与神建立个人性的关系，必须继续不断的每一天花时间跟神来建立个人性的关系。唯有如此，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才能够稳固，才能够成长，才不至于滑落，以至于有名无实。我们这个信心之旅是必须坚持的，坚忍到底的，继续不断的，每一天悔改转向神，每一天接待耶稣，每一天活在基督的里面，降服于基督。那这个是必须花时间去建立我们跟基督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 就可以在与对神的认识上，跟神个人的关系上可以稳固，而且可以成长，不会滑落，以至于有名无实。所以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基督责备撒迪教会，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到了第六章，他说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可能说是我的属灵状况，或者说我跟神的关系不上不下，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进则退。如果你很久都没有好好来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是在滑落的，是在疏远的。到了有一天，甚至希伯来书作者说会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所以就实际来讲，这个关系是动态的，不是一个静态的。再也没有一个世代比现今的世代更多挂名的基督徒了。许多的基督徒徒有知识，只是在理性上承认耶稣，在理性上委身于他，却不在生活上委身于他。今天这个世代，网络、媒体、电子产品、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等等，夺走了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心，以及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思去读经、默想、祷告、自我省察、蒙圣灵光照，持续不断的悔改，转向神，顺服神。虽然今天的教会有这么多的人来敬拜，尤其很多所谓的 mega church 几万人，你有没有看过？我们真理堂我就看过，主日崇拜的时候手机在下面，一面听一面滑，很多人做这种事情。当然还有我们每一天我们花在这些网络，花在电脑前面，坐在电脑前面。我现在不是说你们的工作啊，可能有些人的工作确实整天都要坐在电脑前面，但是当你离开工作，你花最多的时间，今天的基督徒大概花最多时间就是没一个手不离机。所以呢，曾经有一个人，他用一个故事来说明撒旦的诡计。有一天撒旦召开一个大会，他对他下面这些邪恶的灵啊，就是跟撒旦一起悖逆神的这些悖逆的天使，他就对他们说，如果基督徒每一天与基督相交，那么我们在他们身上辖制他们的能力就被破坏了。如果每天基督徒都跟基督亲密的相交，撒旦说，那我们在他们身上辖制这些基督徒的能力就会被破坏了。所以撒旦说，我们可以做一件事，那就是防止基督徒与基督建立一个持续的亲密的关系。怎么样来防止基督徒持续的跟基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呢？他说，我们可以偷取他们的时间，叫他们没有时间跟基督亲密的相交。所以撒旦说，你们要去让基督徒为今世的生活非常的忙碌，你们要去让基督徒为今世的生活非常的忙碌，而且你们要发明无数的计谋来霸占他们的心思意念，那我们就可以防止他们去跟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 这岂不正是现代基督徒生活的经历吗？也许我们有些人每天都会灵修，但是你灵修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真正是专注的来跟神建立关系吗？或者只是交差了事，或者是一面读经，一面脑子已经飞出去了，思想已经到处乱窜。 George Mueller， 一个办孤儿院非常有信心的一个基督徒的他好像也是一个传道人，他曾经写了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名字叫做《首先滋养我的心》。在这本书里面，他描述他每天生活最高的优先次序就是读神的话，并且默想其中的真理。他读神的话，然后默想神话中所启示的真理，他是一直要等到其中一个真理击中他，他读，他默想，他继续的读，继续的默想，一直等到神的话里面的一个真理打中他，从他心中流露出一个祷告为止，必须到这样子，神的话打中他，于是他做出回应，他心里面就流露出向神的祷告。他真正是让他的心思意念得到了滋养，他跟神面对面相交，直到这样他才结束他每一天花时间来亲近神。他说这是他每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这是耶和华对他的百姓说，如果你们要夸口，你们要以了解和认识我为夸口。但是接下来耶和华说，你们要认识我是耶和华，你们要认识我是耶和华。在创世纪中，耶和华拣选亚伯拉罕，呼召亚伯拉罕，而且跟亚伯拉罕立约，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是已经向亚伯拉罕启示出来的，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他认识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二十二章，神吩咐他把他独生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神是要试验他，圣经作者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是要试验他，试验他对神的顺服。亚伯拉罕通过这个试验，神就预备了一只羊羔，亚伯拉罕就把这只羊羔取来作为燔祭，取代他的儿子以撒献给神。于是亚伯拉罕给这个地方起名叫什么呢？耶和华以勒。所以当神拣选亚伯拉罕，呼召他跟他立约，神就已经向亚伯拉罕启示了他是耶和华。到了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呼召耶和华呼召摩西，差摩西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把他们带到神应许赐给他们的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神给摩西这个呼召，摩西就对神说，他说当我去对百姓告诉，向他们宣告，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差我到你们这里来，摩西就说，这些百姓必然会向摩西提出这样的询问，询问摩西说他叫什么名字。也就是说神差摩西去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他就来询问耶和华，他说当我去对这些百姓宣告是 你们祖宗的神差我来到你们这里，他们必定会问摩西一个问题，他叫什么名字？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这个我今天不能详细跟你们讲哈，但是在希伯来原文里面，他叫什么名字？这个问题本身不是要求摩西告诉他们这个神是谁，这个神叫什么名字？在希伯来原文哈，这个字他叫什么名字？这句话不是要求摩西来告诉这些百姓这个神是谁。如果是如此，摩西必然能够回答说他叫耶和华。所以他叫什么名字这个问题，乃是要求摩西告诉他们关于差摩西来的这位神所具有的本性跟本质。他叫什么名字？差你来的这位神，他的本性和本质是如何？因为我们想要认识这位我们将要跟随的这一位神，所以耶和华就回答摩西，他说，我们和合本翻成我是自有拥有。其实我们要了解耶和华这个字，这个名字，耶和华其实是我们中文从英文翻过来的，但是在希伯来原文，耶和华这个名字是四个子音，就是 YHWH， 所以是不能读的，不能读的 YHWH。 那我们就加了 母音，所以 WAH、对不起 YAHWEH， 加了一个 A 跟 E， 所以呢就可以读了，叫亚卫。本来是 YHWH， 现在把它加上母音 YAHWEH， 所以就是亚卫。亚卫呢，英文圣经就把它翻成 Jehovah， 翻成耶和华。那我们中文就把英文的音译翻过来，就叫耶和华。但是耶和华这个名字在希伯来原文就是 YHWH， 这个名字，这个希伯来字是从动词 to be 啊，英文哈、be 动词哈、be 动词，如果第一人称就是 I am。第二人称就是 you are， 第三人称就是 he is 或者 she is。 这个名字是在希伯来文的 to be 这个动词发展出来的，所以耶和华我们用英文说就相当于 he is 或者 he will be， 用中文说就是他是或者说他将是。而这个他是属于第三人称He is， 那而且是阳性，而且是单数，不是 they are， OK， 第三人称也可以是复数的。好，但是在出埃及记三章的十四节，当神回答摩西的时候，我们中文圣经是把它翻成我是自有拥有，但其实耶和华回答摩西的时候是把 he is 或者说 he will be 这个第三人称改为第一人称单数，所以耶和华的回答其实是 I am， 我是，或者说 I will be， 我将是。所以耶和华是向摩西说明他的名字内在的意义。我们刚刚说亚卫这个名字是他是或者他将是，可是耶和华回答摩西来解释他的名字所具有的意义，来表达他的名字所启示的神的本质的时候，他把它变成我是或者说我将是。所以耶和华向摩西说明这个名字耶和华的内在的意义，就是我是那一位我是，英文圣经翻成 I am who I am， 我是那一位我是，有点绕脑哈，不过这是神的话的启示，我们还是要忠心的来明白、我们来明白，我们可以来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真正来敬拜他，跟他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所以耶和华 给摩西解释说，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是那一位我是。这句话的意思是，耶和华说，我真正是那存在的一位，因为 I am 就是表达我是存在的，我真正是存在的那一位。换句话说，神的本质就是存在，因此神是自我存在，而且是永远存在的一位。所以为什么中文圣经翻成我是自有拥有，神对摩西说，我的名字耶和华，岂是我真正是那存在的一位。也就是说，神的本质就是存在，神是自我存在而且永远存在的一位。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一位。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一位。神是始终如一的一位。所以耶和华乃是对摩西说，因为在第三章十二节，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二节，耶和华打发摩西去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说，我将与你们同在。耶和华应许他将与他们同在。所以耶和华乃是告诉摩西，从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开始，直到如今，耶和华是不转向的与他们同在，而且将继续不断下去的与他们同在。在他们所处的任何环境中，无论任何时候，无论任何地方，耶和华应许说，我都将蛮有能力的与你们同在。所以耶和华说，夸口的应当以认识我是耶和华为夸口。这个名字耶和华这个名字启示了神基本的本性，也启示了神绝对的权柄、神的大能以及神的信实。因此认识耶和华是很重要的。希伯来人他们认为一个人的名字就是把一个人的本性启示出来，一直到如今。所以你记得耶稣为什么天使叫约瑟和玛利亚给这个玛利亚将要从圣灵受孕所生的儿子起名叫耶稣呢？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因为他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在旧约就是约书亚，约书亚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就是耶稣。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而天使要约瑟给这个孩子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对希伯来人来说，名字是很重要的，是把一个人的本性、本质来向人启示。所以耶和华说，夸口的要以了解和认识我为夸口，要以认识我是耶和华为夸口。但是接下来他神继续说，认识我在地上施行慈爱，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字翻成恩慈。我们前几个月讲路德记的时候，就是不断讲到恩慈这个概念。所以耶和华说，认识我在地上施行慈爱、公平、公义，因为我喜悦这些事。所以耶和华进一步说明他在地上的行动， 他在地上的行动包括三方面。第一，他在地上施行慈爱。我们和合本在旧约里面许多的地方论到神的慈爱，其实都是这个希腊字，这个希腊字也可以翻成恩慈许多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慈爱了解为是爱神爱我们，耶和华的慈爱。但其实恩慈，慈爱这个字，或者我们翻成恩慈，在希伯来原文这个字是 hesed， 用英文拼就是 hesed 啊。这个希伯来字基本上是表示关系，是表示关系，含有对于立约的忠诚，对立约的忠贞，信实可靠，并且显出仁慈、良善、爱和怜悯等等，所以这个字最基本的意思是表达关系。在这个关系，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中，持守忠诚、持守信实、持守忠贞是可靠的，同时也显出我们常常说爱所表现的怜悯慈悲良善等等。所以恩慈或者说慈爱这个字是表达在立约的双方之间所具有的极深的永不改变的委身和忠贞。也就是说这个慈爱这个字是立约的双方，他们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中有永不改变的一种委身和忠贞。所以这个字可以用在人身上，也可以用在神身上。这里是用在神身上，说神在地上施行慈爱，神的慈爱所指的今天太多基督徒在读旧约的时候，耶和华是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就把它解释只是爱，这不是神的所谓的神的慈爱所具有的意义。神的慈爱是指他向他的百姓显出他立约的爱，显出他立约的信实与忠贞。神跟他的百姓立约，他永不改变的委身，永不改变的把自己委身来做他们的神，这才是耶和华的慈爱。这里神首先强调他在地上施行慈爱，强调他向他的百姓是始终如一的忠诚和信实。因此神这个本性，这个品格，就跟他的百姓对他的不忠形成强烈的对比。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神跟我们立约，我们是神新约的百姓，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死成为新约，立了这个新约。神是不改变的委身做我们的神，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却是对神不忠，对神不忠。所以为什么我说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有人是已经信了，但是他们对神不忠，他们以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把神离弃了。好，神不但施行慈爱，神说他施行公平，这个公平英文就是 justice。 公平在这里，这个希伯来字乃是跟法庭上宣告判决和执行审判、执行刑罚有关的。这个字是在法庭上施行判决，也就是宣告判决，跟执行刑罚有关的。神是公平的审判官， 他定恶人有罪，而且向恶人施行刑罚。同时他为被压下的人、受屈的人伸冤，他拯救义人，为义人辩明。不但如此，神的审判是完全依照他为人所定下的标准跟法则。这个世界是神的，他为我们定下了标准跟法则，人类生活所应当活出的生活的方式。所以神的审判是完全依照他为人所定下的标准跟法则，并且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神的审判也是详细查看人内在的心思意念和动机，以及外在的行为。神不是只是看外面，神的审判也要详细查看我们人里面的心思意念和动机，还有我们外在的行为。他知道全部的事实。希伯来书作者说，万有在神面前都是赤裸的。神的审判也是不偏待人的，不偏待人的，所以他施行公平。第三，他施行公义。公义英文就是 righteousness。 公义这个字跟公平是非常密切相关的，主要是指在社会、法律、伦理、宗教等等方面所应当有的标准。所以其实翻成义 righteousness 可能更恰当，但是确实也跟公平是不可分的。那公义主要的就是指在社会、法律、伦理、宗教等等这些方面所应当有的标准，以及建立权利和义务。所以神为那些被剥夺权利的人来辩护，也刑罚那些剥夺他们的人。在社会上，弱小的人、贫穷的人、被欺压的人、没有能力自卫的人，这些就是被剥夺权利的人，神为他们辩护，而且刑罚那些剥夺他们的人。所以在先知书里面，公义跟救恩被看为是同义词，特别是在以赛亚书，你常常可以看到，我的公义临近了，我的救恩临到了。公义跟救恩常常被看为是同义词，因为神他要来对那些被剥夺的人提供辩护、提供保护、提供拯救。所以神进一步说明，以耶和华为夸口的人要认识他在地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然后神说明原因，他说因为我喜悦这些事。耶和华喜悦这些事，他自己就向他的百姓显出慈爱、公义和公平。但是他喜悦这些事，也就隐含了耶和华同时也期待他的百姓能够活出相似的品格。这些慈爱、公义、公平、立约的忠贞，耶和华向他的百姓显出了立约的爱、立约的忠贞。他是公平的审判官，他也实行公义，他喜悦这些事，所以他也期待他的百姓也活出这些品格，他的百姓也能够持守立约的忠贞，忠于耶和华，对耶和华忠贞忠诚，而且能够行公义、施行公义和公平。这种的生活方式对神的百姓而言是正当的，是恰当的。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见耶和华指出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在于认识耶和华和耶和华的品格，以及耶和华在 地上的行动和作为，以此为夸口，这是真智慧。真智慧不是我们今天看到有人非常 IQ 很高啊，那种天才，这些都会过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他说，就算有人很有恩赐，能够啊来这个宣讲神的话，但是这些先知的恩赐啊，所有这些虽然是从神而得的这些恩赐都将要过去，这些都不能永存。但是认识耶和华，跟耶和华建立一个真正亲密的个人的关系，这是可以带到永恒的。所以我自己个人，我们查到，就是我们查福音书，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的事，于是他们来问耶稣，他们很诡诈，他们用一个故事来质问耶稣，是按照摩西律法的一种为弟兄立后嗣的这个律例，说有七个兄弟，这个长兄娶了一个妻子，但是他就死了，按照律法的规定，这个其次的这个第二个儿子就要娶这个嫂嫂为妻，来为哥哥立后。那他们说这七个兄弟就是娶了这个，就是按照这个律法规定都娶了这个女人为妻，那当然也都没有生孩子，所以呢将来这个女的到底是谁的妻子啊？因为这七个兄弟都娶了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你们也不晓得神的大能。他说从死里复活的人是不娶也不嫁，是像天使一样。但是关键是耶和华就引用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看到荆棘的火焰在烧，没有被烧火啊，荆棘没有被烧毁，他想要去看的时候，神就吩咐他要把不要再靠近，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这是圣地。但是然后神就向摩西宣告，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在那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已经早就都已经不存在了，都已经死了，但是神却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然后耶稣加上一句，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虽然死了那么久，神向摩西宣告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耶稣解释神是活人的神，换句话说，死亡并不能够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神的关系被断绝。我查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安慰。我知道今天我跟神跟耶稣基督有一个真正亲密的个人的关系，就是死亡这个关系也不会终止的，这个关系不会终止的。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不要自欺，不要以为我今天每个礼拜都到教会，我在教会很热心服侍，我热心传福音，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真智慧在于认识耶和华，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么具有真智慧的人，他们拥有两方面的特征。第一个特征，他们能够针对当前的时代洞察神的旨意，这就是九章十二节耶利米先知所斥责的。耶利米说，你们中间谁有智慧人可以把这些事情来向百姓说明呢？意思就是当时犹大百姓中缺乏这种的智慧人，缺乏能够洞察神的旨意的智慧人。真正的智慧人 必定是文化和历史的观察者与评论者。真正的智慧人必定是文化和历史的观察者和评论者。他们借着他们对神的认识，以及神在过去对待人和事的行动以及作为，从其中学习，而能够透视当前的世代。也就是说，这些真正有智慧的人，借着他们对神的认识，刚刚我们所说的认识神，认识他是耶和华，认识他在地上施行慈爱、公平、公义，这种对神的认识，以及神在历史中神对待人、对待事情、神的行动跟作为，从其中他们可以学习，而能够透视当前的世代，洞察神的旨意，并且把自己完全委身顺服神。所以为什么哈巴谷先知他对神发出抱怨，他说我看到这犹大国现遍地都充满了不公义、不公平，我向你祷告，为什么你不回答？为什么你什么都不做？于是神说，我要兴起加勒底人来执行我对这些我百姓的不公不义的审判。哈巴谷先知就更加的困惑了，你怎么使用一个比你的百姓更加邪恶的异教徒拜偶像，而且这种偶像的敬拜是很多的邪恶淫乱，你怎么用这样的人来作为管教的杖、刑罚的杖，来对你的百姓执行这公义的审判呢？于是神回答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但是神也宣告对巴比伦的审判，虽然神用巴比伦作为神刑罚的杖，但是巴比伦也要因为他们本身的邪恶来接受神的审判。于是哈巴谷先知他就唱出了哈巴谷书第三章的这首信心之歌。他说他安静等候，当然他前面对神发出赞美，然后他说他安静等候梵净之名上来，也就是说安静等候这个神要差巴比伦人来毁灭犹大。然后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结果子，葡萄树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也不结果子，地里面没有出产，圈中没有羊，牛棚里面也没有牛，但他说我要因耶和华喜乐，我要因救我的主而欢乐，因为神使他的脚好像母鹿的蹄可以稳行在高处。耶和华当他就是说这种对耶和华的认识，以及耶和华在历史中的作为，他就学习了可以来洞察他的时代，在他的时代中神的旨意，而且把自己委身顺服神。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五十四节到五十七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五十四节，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了西边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了。起了南风，你们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为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个时候呢？你们又为何不为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换句话说， 耶稣斥责这些在场的群众，晓得怎么样分辨气候，可是却不晓得怎么分辨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属灵的洞察力来知道耶稣在他们当中所具有的意义。耶稣神的儿子如今道成肉身住在人中间，耶稣在他们当中的传道工作，显明神君王的统治，但是他们却拒绝耶稣。他们晓得分辨气候，可是没有属灵的洞察力来知道耶稣在他们当中。你们怎么不知道分辨这个时候呢？耶稣在他们当中所具有的意义。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岂不也是如此吗？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如此的混乱，我们看到天灾人祸不断的发生，频率不断的在增加，我们能够在这样的当前的时代中洞察神的旨意，晓得神的旨意，而且我们晓得怎么样来顺服神的旨意来祷告。这是智慧人拥有第一方面的特征。智慧，真正的智慧人拥有的第二方面的特征，在如此危机存亡的时候，他们知道唯一的盼望是在于神的慈爱和信实，以及神的公平与公义。有真智慧的人知道，在这个世界中，神的慈爱和信实、公平与公义乃是盼望唯一的基础。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的盼望唯一的基础在于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公平和公义。对所有的犹太人，也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晓得神忠于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的慈爱，立约的爱。他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应许亚伯拉罕万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不但如此，神应许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立亚伯拉罕做万国的父。神说国度要由你而出，国度要因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这个应许最终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带来的救赎使得万民，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神，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唯一盼望的基础，就是认识神他在这地上执行慈爱、公义和公平。神应许亚伯拉罕万国要因他得福，国度要因他而立，君王要从他而出，神要永远做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神。我想今天我们的盼望单单建立在认识神、神的品格，以及神他在地上的行动。我们把我们一切的信心能够紧紧的抓住我们对神的认识，以及神他向我们在历史当中显明的他是施行慈爱、公平、公义的神，我们就可以晓得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可以过一个高超的信心的生活。好，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要来赞美你。虽然我们对你的认识可能真的就是凤毛麟角，吃大海中的一滴水，这么的微小， 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对你的认识是极度的肤浅。但是主啊，你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应当以认识耶和华，认识神你的慈爱、公平和公义为夸口。我们来向你呼吁，求主你施恩，让我们真正能够进入这样的一种智慧当中，让我们真正能够认识你，认识你在历史上的当中你的行动和作为，我们真正能够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的身上，把我们的盼望也建立在你的身上，最终你的国度要实现在这地上。照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